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欧洲纵横节目。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站，时事经纬。欧洲议会在今年第一次全体大会上通过的第一个书面声明，就是要求欧洲卫星公司恢复七个月前中断的新唐人电视台在中国大陆上空的卫星信号。正值中国新年之际，欧洲议会的表态无疑是送给中国民众一份最实际的新年礼物。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从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来的报道。
书面声明是欧洲议会内部的一种政治运作形式，最多五个议员可以联合发起，表达某种立场和要求。如果三个月内签名支持的议员超过半数392名，就可以作为议会的决议生效。到目前为止，已有476名欧洲议会议员签名支持这个书面声明，远远超过半数。1月15日中午12点，在斯特拉斯堡议会全体大会上，议会主席波特林宣布，议会接纳由5名欧洲议员提出的要求欧洲卫星公司恢复新唐人对华卫星信号的书面声明。该声明文字连同所有签署的议员姓名，将一并发送给欧卫。去年10月，来自意大利的议员卡帕托、波兰的福坦库比茨卡、英国的唐纳克、德国的特吕普和托马斯曼联合发起了这项声明，要求欧卫立即恢复新唐人的对华信号，要求欧盟及各成员国采取措施促成此事。来自英国的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表示，这种决议案在欧洲议会中是级别最高的。决议案将要求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27个成员国采取必要的行动，帮助恢复新唐人对中国的播出。欧洲议会的职责是确保这些行动付诸实施。声明发起人之一意大利议员卡帕托在全体大会上就声明通过向支持的议员表示感谢。他说，信息自由是基本人权，就像欧洲议会授予胡佳萨哈罗夫奖，邀请达赖喇嘛来演讲，要求欧卫向大陆继续播出新唐人的声明生效，也是捍卫中国人权的体现。要在欧洲议会通过书面声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议会通过的第一个和中国有关的书面声明。一般60个声明中只有一个能通过，而一年通过的书面声明只有2到3个。欧洲各地新唐人的支持者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雪，在签署书面声明的3个月时间里，每个月在斯特拉斯堡召开全体会议期间，他们就在议会前默默请愿，要求议员支持。组织活动的胡先生每次从巴黎开车5个小时赶到斯特拉斯堡。
在这样情况，我们希望能够尽早看到新唐人这样信号，能够听到这种正义的声音呢，哪怕是夏天我们都会来，不要说下雪了。
发起书面声明的5个议员打算下一步再要求欧卫总裁到议会来面谈。以上由新唐人记者伊人法国斯特拉斯堡报道。
为期10天的伦敦船舶展览会于1月9日在泰晤士河畔揭开帷幕。千余艘大小船只以及大量船舶航海相关产品参加了展出，从千余万磅的豪华游艇到几百英镑的玩具小帆船，展出的船只应有尽有。下面就请您随我们的摄像机去看一看。
伦敦船舶展览会已经举办了55届，这次在伦敦著名的 Excel 展览馆举行的船舶展，不仅占满了 Excel 2个32500平方米的室内展区，展览馆外的水面也排满了参展的大小船只。每次船展的产品部经理布瑞安特女士介绍说，在展厅中和水面上展出的一共有1000多艘船只。有500多家展商，其中有83家新展商，有11家新展商在水面展出他们的船只。桑西可公司展出了其出产的各式豪华游艇，尽管价格动辄百余万甚至千余万英镑，非常人所能企及，但其展位周围仍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该公司一艘38米长的3层豪华游艇标价超过1000万英镑，是本次展览中标价最高的，也是所有参展的商用船中最大的。第一次来看伦敦船展的巴润在所有的船只中最喜欢桑西可的游艇。
Fantastic.
太好了，这么多漂亮的船，我真希望我买得起这些船，因为它们太棒了。著名的摩托车生产商雅马哈公司展出了其出产的摩托艇。雅马哈公司的特纳尔先生说， 我们的快艇有三种款式，最小的是单人座，还有双人座和更高级的三人座的，还可以拖动滑水板等。比如说，三人座快艇最适合于滑水的人们，上面可以坐一个司机，一个面朝后的看客，滑水手也有一个座位。英国皇家海军大型驱逐舰威斯敏斯特号也参加了这次展览。威斯敏斯特号是23型公爵级驱逐舰的第八艘，1992年2月4日下水，1994年服役，排水量4900吨，长133米，最大速度达到28节，可搭载一架山猫反潜直升机，主要武器装备包括2座4连装鱼叉反舰导弹，1座 MK8型114毫米火炮和32管海浪对空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去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对各个行业都有很大影响，对本次船舶展览会也有一定影响，但展览会产品部经理布瑞安特女士认为影响并不大，她预计本次展览会有12万人来参观。虽然目前的经济不景气，但是来看展览的人数还是相当可观的。总的来说，我们的销售额还是比较稳定的，只要我们工作再努力一些，我们有信心度过这个经济衰退期。新唐人记者唐英、文正，英国伦敦报道。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去过北欧国家瑞典？如果您第一次去那里，您是否知道哪一种游览方式才能让您完全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来设计自己的独特旅程呢？今天就请您随我们一起去乘坐瑞典的内陆列车，去自由地享受大自然。
瑞典内陆列车能够把您从城市的繁杂中带到平静中来，您有充裕的时间来享受旅行，而且您还能完全根据兴趣爱好自己来设计您独特的旅行。内陆列车从瑞典南部一直延伸到北部，1300公里的铁路把您从南部的田园绿色一直带到北部那块太阳不落的神奇土地上。这将是一次值得回忆的旅行。列车在舒适的速度下前进，您还可以根据嗜好随时停下来进行野炊，享受瑞典夏季独特的情调。如果您找到了一片采摘野果的好地方，便可以停下脚步，选择一个适合您的时间，再继续您的旅行。食品可以在列车上直接向乘务员订购。到站时，餐饮已经为您摆放好了。来到瑞典中部的达拉纳，别忘了感受一下当地丰富的历史文化，从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到当地特有的瑞典达拉木马，一定让您感到别有一番风趣。海利达伦是瑞典最高的陆地，有30多座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当地的矿产和农业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当地的湖泊溪流中很适合鳟鱼和红斑鲑鱼生长，让爱好垂钓的人们能有一次难忘的经历。内陆列车沿途环境优雅，从茂密的森林到开阔的田野，但内陆列车旅行还不仅仅是普通的火车旅行，您可以在湖边停下来享受一番风景，让列车在一旁静静地等候。内陆列车途中经过最大的城市是奥斯特森， 那里给旅行提供了丰富的休闲活动。如果您喜欢大型动物，那就一定不要错过驼鹿公园，那里饲养着被驯化的驼鹿，您可以给它们喂食，还可以拍拍它们，或者品尝一杯驼鹿奶，欣赏湖边的日落。再往北，我们将会到达辽阔的拉佩兰省，其面积占了瑞典的四分之一。那里有原始的山川，独一无二的风景，飞舞的瀑布一定会成为您旅途中的一颗明珠。这里是北极圈以北，那块太阳不落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您将有机会见到瑞典少数民族萨米人和他们的驯鹿。在这里，您可以近距离接触萨米族人，感受他们的文化。一些萨米人出租当地特有的木屋，给那些想住在萨米村庄里的游客。您在这里可以接触萨米人和他们的驯鹿，还有他们那神秘的民族文化。北极圈跨越瑞典的纬度与跨越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的纬度相同，内陆列车会为跨越北极圈的乘客举行仪式来留念。内陆列车最北部的路径会让您感受到巨大的不同，从海拔800米的高地到地下1000米的矿井，给您带来从未感受过的强烈对比。从高地上，您可以看到瑞典十分之一的土地，在不落太阳的照耀下，远望辽阔的大地一定让您流连忘返。内陆列车旅行的特点就是它的灵活性，您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和路线，探索新的冒险。但内陆列车也为您准备了套装旅行，您可以事先选定旅行地点、旅行项目、旅馆等等。当然，这些套装旅行中也可以增加其他的休闲活动。内陆列车卡让您有机会自由安排您的旅行，在2周内的时间里，您可以自由乘坐。内陆列车为您提供机会接触人和事，更能让您走进大自然。希望这一切能成为您最难忘的旅程。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欧洲纵横。至此中国新年之际，我代表欧洲纵横节目制作组的全体同仁在这里给您拜年，恭祝您阖家欢乐，万事如意。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